刻二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一个整点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这一小时呢，微微会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许多有趣的生活话题哦。诶，最近有一些网络的，算是人家常说的流行语，或者现在流行的一些话题，如果你没有跟上啊，或者是哦，不知道这个源头的，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周遭的人都在用，可能有的时候休闲的时候刷一些短的影片啊，看到有人提到，诶，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哦。其实很早之前哦，在韩国有流行所谓的 MBTI， 它比较像是一种测验啊。要说测验也不太算哦，算是一种人的性格的分析的方式。然后你网络上搜寻了一下，它有一些网站会提供一些问题，然后你就有点像做心理测验一样去回答它。它最后就跟你讲说，哦，你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哦。MBTI 里面呢、啊，有分出来很多不同的类型，然后你的这个类型的呈现方式会四个英文字母组成，像是我的话呢，就是 INFJ， 每个人不一样啦，你就做出来，并且这个会变哦，不要想说你做出来了，你这种人的性格是不会变的，是会变的。有的时候做出来是怎么样，然后我的话很久以来，我有时候偶尔想到的时候又会再去做一次，然后就是 INFJ， 非常非常久了。诶，你说那个英文也不懂啊， INFJ 什么是 I， 什么是 N， 什么是 F， 什么是 J， 其实说起来还挺复杂的、哦、那概括而论哦，大家一定会看到一个词，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说，诶，他是 I 人，他是 E 人，那个是英文字母、哦、ABCD 哦， ABCDE 哦，E 人跟 I 人，诶，网络上常说，可能在那个社群媒体上面啊，有些人讲说，诶，我很 I， 或者是哦，我朋友很 E， 影片上面也讲哦，有些人搞不懂什么是 I 人，什么是 E 人哦。有些人一开始会认为哦 ，I 人跟 E 人哦 ，I 人就是很内向 ，E 人是很外向，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哦。我们从这个 MBTI 哦，就是人家俗称的这个16型人格测验当中，里面的 I 跟 E 不完全是讲外向跟内向。I 人指的是说你透过独处沉思的方式来达到身心的疗愈，就是你一个人也可以为自己充电啦，你很疲惫的时候你会自己找到方法让自己稍事休息，那你选择的方法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安安静静的啊、哦，这是 I 人。那 E 人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充电方式，你为自己补充能量的方式是透过社交跟聚会，所以也会变成延伸出来。很多人觉得说，哇，你很外向，就会说，诶，你好 E 哦，或者是哦，其实我很内向，我不太擅长与人交际。有人就觉得说，诶，我自己很 I， 就会有这样延伸的说法哦。这是刚刚讲到说，你在 MBTI 这个16型人格测验当中的第一个字母。可能是 I， 可能是 E， 它代表的意思。诶，后面还有别的、哦、像我刚刚讲到说我自己的话是 INFJ 嘛，第二个字母是什么呢？我的第二个字母是 N， 它另外一个是 S。 S 跟 N 到底差别是什么？ S 指呢实感型，实在的实哦，实感型，也就是你关注事情的现实状态， 你喜欢实际的东西，喜欢实际应用出来的想法。N 呢是想象事物未来的可能性哦，并且你可能很擅长、很习惯用比喻啊，或者是概念的方式去描述事情，这就是 S 跟 N。那我的话就是 N， 我还蛮明显的，就很 N。另外一个第三个字母是什么？我刚刚讲说我是 INFJ 嘛，我的是 F 哦 ，F 的另外一个是 T 啊，第三个字母要不就是 T， 要不就是 F， 这两个是什么区别呢 ？T 呢？是指思考型哦，重视公正，擅长使用逻辑推理或是客观的方式做决定。 F 呢就是我啦，我是什么情感型，他是重视和谐，他会基于个人的价值观去做决定，进一步去考虑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如果你比较直观来讲说第三个字母要分析的就是你擅长用什么方式做决定，我的话就是凭个人感觉比较多，就是刚刚讲到个人的价值观去做决定然后去思考这个决定对他人造成的影响。那 T 呢就是客观的，比较喜欢用逻辑去做判断这是第三个字母。第四个呢，我是 INFJ 嘛，我的最后一个字母是 J 哦。第四个字母要打的是说，你怎么去过外在的生活？平常你所外显出来的，你怎么去过外在的生活？我是 J，J 呢是判断型，也就是我喜欢制定计划、安排事情，然后很详细的、逐步的按步骤行事。我就是会规划好我每天要做多少节目，然后节目做什么内容，我还会记录说我今天第一段讲什么，第二段讲什么，歌曲播什么，我都会规划的好好的。那另外一个相反的，也不能说相反，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跟 J 相对的，就是 P，P 是感知。行的，也是比较随性的，保持开放，然后灵活应变各种大小事哦，这是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刚提到啦，现在网络上或者很多年轻人都会说，我有去做那个 MBTI 啊，你是哪一个 MBTI 啊？你是16型人格当中的哪一个啊？很多人都会讲出一串这个英文字母，四字的英文字母。我的话 INFJ， 第一个刚刚讲到。I 跟 E 哦 ，I 跟 E 哦是第一个字母，它主要呢就是呈现出来说，你是怎么来补充自己的能量？哦，这是第一个字母 ，I 跟刚刚讲的 I 跟 E。第二个字母呢是你倾向用什么方式来获取讯息？是 S 跟 N。一个呢是比较实在的，另外是凭直觉的。第三个呢是你倾向用什么方式来为自己做决定生活很多选择嘛，你用什么基于什么要素来做决定，分别是 T 跟 F 一个呢是擅长逻辑推理跟客观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是重视个人的感觉还有价值观去思考这个决定对他人的影响，分别是 T 跟 F。最后一个是你倾向过什么样的外在生活，方法是什么 ？J 跟 P， 一个是计划型的人类，另外一个是比较随性的、比较弹性的。那为什么说这会变呢？因为每个人性格都会改变啊。像我假如说我做 INFJ 啊，很多人觉得我有很 I 吗？因为我常常可能蛮嗨的或怎么样，或跟朋友聊天聊起来是蛮开心怎么的。但其实我没有。觉得这是我获取能量的方法我真的觉得休息的时候是我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的样子所以每个人的那个要素跟条件不一样啦你会发现有人讲自己的 MBTI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可能他展现出来的跟他内在的自己是有落差的，并且这也可能会改变。这是现在应该流行蛮久的流行大概可能有三四年以上咯，从韩国也蛮红的，是人家俗称的16型的人格测验 MBTI。 如果大家还没有做过这个测验或者是常常听到别人说我是什么人什么人你都听不懂的，你也很想知道的，网络上也可以来搜寻一下，掌握一些最新的生活话题可以好好了解现在人家的趋势最近在听什么，这其实流行蛮久的，但是刚好最近我遇到生活周遭有长辈朋友就突然问我这个问题说微微你知道什么是 I 人什么是 E 人吗？他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讲但是他不懂，我想说借此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除此之外啊，诶，关心潮流趋势也要关心一些实用的技能，尤其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哦，有一些逃生诀窍很重要，还有一些居家安全也很关键。虽然现在天气还有点热哦，不过随着时序往这个秋天冬天迈进，很快的哦，大家都要开始这个洗热水澡啊，热水器的使用也很重要，但是热水器也有风险哦，会不会你家安装热水器的位置是有问题的呢？今天一样透过跑跑 Fireman 来跟大家做分享。
跑跑 Fireman， 好，你要有个方向，新北消防 Fireman 即刻救援，带你逃出升天。
来到今天的跑跑 Fireman，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危险物品管理科黄建志股长。股长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建志股长哦，我们今天啊当然是要来关心一下我们日常的居家的安全，尤其是很多人很担心的叫做一氧化碳毒哦，听起来就很可怕哦。
对啊。
那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啊，到底是什么情况或原因会造成的呢？
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什么是一氧化碳啊，一氧化碳是怎么来产生这样。那一氧通常都是燃烧不完全所产生的。那我们在家里常看的那个热水器啊，或者是在煮食啊，如果你是在密闭的环境里啊，长时间去使用你的热水器或煮食的话，它就会燃烧不完全。那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那一氧化碳吸到我们体内，我们就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这些的。
刚提到燃烧不完全嘛，但是其实大家目测其实是会看不出来吧，因为还是一样有火，然后要在烧，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那种感觉吗？
对，就因为大家都在习惯啊，比如开冷气啊，或者是冬天来的时候外面寒冷就关闭门窗，那边什么使用炉或者是洗澡哦。就有可能因为它会长时间一直在那边燃烧，然后你又没有通风，然后所有空气中的氧气就浓度又不足哦，所以就会产生那一氧化碳这样。
刚刚我讲到几个居家常遇到像热水器嘛，炉灶啊，有些人在那个密闭的车库是不是也有可能呢？
哦，对，最近才发生一起这种密闭车库的一氧化碳事件的产生。比如说去汽车旅馆啊，他就会把车子停在汽车旅馆内的车库嘛，可是他车子没有熄火，车子一直在运作，这样长时间下来也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哦，所以这几个大家要注意跟小心哦。不过刚刚有提到说目测啊，你就算看那个火焰，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燃烧不完全，但是身体会有一些反应。具体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如果是轻微中毒的话，你就可能会觉得头疼啊、头晕、恶心、呕吐、晕眩、四肢无力，就有点类似感冒的症状。如果再更严重一点，就是所谓的重度，你就会嗜睡啊、心律不整、视力模糊、呼吸急促，甚至死亡这样。所以大家一直看到，如果觉得洗完澡或者是有人一直在洗澡，就是长时间下来就觉得，大家怎么就觉得有一点头晕啊、晕眩这样，就要怀疑有这种情形的发生。
这是刚刚讲到一氧化碳对人体的危害哦。不过刚刚讲到这些症状，可能一开始是很轻微的，我们只是觉得身体好像有一点不舒服。那如果有警觉心的话，我们要赶快做什么样的一些决定跟行动呢？
如果发觉到自己好像有这种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的话，就要赶快去把窗户打开，让空气对流，让室内的里面的一氧化碳赶快流出去啊。接下来就是去把室中的炉具把它关闭，不要再产生一氧化碳这样。那如果有人有点那种晕倒啦，你就要赶快去打119请消防队来，然后你都要赶快去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心跳，如果没有呼吸心跳，你就要赶快帮他做 CPR。
居家的环境哦，有一些小家电可能就容易造成这样子的危害，像刚刚讲的热水器嘛。
对啊，
那很多人就在讲说，那热水器要怎么装啊？有些人家里面真的，你知道热水器装很久了，装的位置都不对啊。
对，
反正就是赌一下嘛，赌它不会发生。
哦，千万不要这样，因为
有什么样错误的形态？
我们要常见的就是要做对五件事情来远离这个一氧化碳中毒。针对这个燃气热水器，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得到的是，就是它安装的地方必须通风。就是比如说你安装在户外啊，可是你千万不要有那种铝门窗又把它包起来。 哦，这样它就是通风不完全。哦，那第二个就是你要选择正确形式的热水器。如果你是确实是在屋外的话，通风良好，就选择屋外型的热水器。啊，可是如果你是安装在加盖阳台呀，或者是厨房、浴室之类的，你就要选择强制排气型的热水器。它可以把我们热水产生的废气排到屋外，因为它有一个管子，里面有个加压马达，把它废气从那个管子排到屋外，所以它的废气不会在户内里面累积。
嗯，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选择安全的品牌，像你的热水器要有符合国家标准 CNS 或者是有 TKS 产品责任险，这样就是这个品牌有保障。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注意的安全的安装，就是你要选择合格的热水器以及它的承装业者来进行安装。那我们在消防局的网站每个月都会定期去公布合格的热水器品牌商以及它的技术室，都是合格的，所以我们就会放在网站上供民众来参考。最后就是你平常要定期的检修啊，比如说每年或者是每半年请热水器的技术室来帮你家里看一下，看你的热水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这样。
刚提到热水器啊，真的要装对哦，并且是请到合格的师傅来装，甚至平常啊，定期就需要来检修，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赶快来做调整哦。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危险物品管理科黄建志股长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股长。
好，谢谢大家，谢谢。
更多资讯请上新北社府消防局网站或加入新北消防发耳面粉丝团查询哦。
这个整点是由微微伴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生活资讯跟话题，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英俊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样透过非常简单的方式让大家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人的姿势很重要，多半你看不管是路上行走的人，或者是你平常坐在那个办公室的桌椅上，其实多数人啊，我觉得九成九那个姿势应该都不太好。那很多人都会说啊，像尤其是那种久坐的人啊，还会用一些什么办事小物啊，让你例如说坐舒服哦，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不正确的坐姿站姿哦，会影响大家的身体健康之外，就是看起来外貌看起来也会让人家觉得，诶，这个人看起来比较没精神等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远流的编辑哦，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学员好，大家好。
我们刚提到那种人的姿势啊，尤其是我们那种山族，其实我觉得最显而易见就是尤其是坐下的时候，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坐着，我们都会人家讲说什么收腰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就是你会挺不起来或什么之类的，
对，大家就是会可能手就会往前就会缩成一团，
对，然后还有就是脚也是，就你脚可能都会例如说翘脚，
对，对，
然后或者跨脚，
然后我现在就不小心翘脚，我赶快放下。
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久坐就会想要变换一些姿势，然后让大家坐的时候比较舒服，可是那些姿势你知道摆久了你这样歪来歪去，感觉说真的我们也自觉啦，对自己的那个身体健康，尤其是很多这种会担心哦，这样好像不是很好，因为是俗称的这种不良的姿势。我们今天特别就要讲哦，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小步骤哦，包含垫垫脚，就可以让我们的不能讲说哦真的就立竿见影，而是说我们可以去提醒自己维持一个良好的姿势，让你在生活当中不管你是久坐族啊、学生啊、上班族啊，其实都可以在日常当中来落实。于恩可以帮我们讲讲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本叫做垫垫脚变年轻，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耸动。
对，垫垫脚变年轻，它不是说哦你垫脚就真的就是真的年龄就减，就是变年轻这样子，对，他其实是在讲说透过踮脚这个简单的运动可以让我们就是身体可以恢复年轻，就是重回就是正确的姿势这样子、哦、那看起来就会变得更年轻，不会这样弯腰驼背无精打采的。
嗯，其实我觉得像讲踮脚这个姿势，其实我们平常以正常人的作息来讲是很难会一直去维持这种踮脚的姿势，当然踮脚有它的一些好处啦，在书里面有一些介绍。我觉得很不错的一点就是像刚刚讲到说我们很多人的那种姿势多半啦是那种弯腰驼背，不管你是站着或坐着，就几乎大部分人都是弯腰驼背。可是你说要改正矫正其实好难哦，我们也曾经都觉得说哦对，我一定要记得提醒我自己要挺起来，但都没办法。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人太懒惰了吗？
对，因为这本书里面他讲的就是正确的姿势其实不是我们刻板印象的一个正确姿势、哦、因为我们可能刻板印象中就是良好的姿势就是抬头挺胸，
嗯，对对对，
对。但抬头挺胸，我们可能从小被念到大，但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是真的好像长大就真的抬头挺胸，没有，还是会被说，哎，你不要驼背啊，就是听了很多年。那书里面就是说的良好姿势呢，它其实是以这个作者他是一个跟着冬奥一起训练的强化教练，那所以他告诉我们的良好姿势其实是动态的姿势，就不是这种静态的姿势，他就是透过就是踮脚脚尖这个动作，你去模拟一些运动员他们正确的姿势，来让你的身体回到正确的重心。
哦，所以不是我们刻板印象当中说我要 hold 住我的腰哦，我要挺起我的胸，
对对对，
然后要固定住的感觉，而是比较日常自然而然的去维持刚讲的动态的一个动作。
对，就是他这边说的良好姿势是以一个叫预备姿势的姿势为基础。
嗯，
那预备姿势就是例如说运动员要起跑之前，他会有一个预备姿势。
嗯，对，
那或许我们不是做到他那个样子，但是我们是也是要让身体随时保持在一个可以顺利去活动的状态。
嗯，
例如说随里面有提到是随护啊，或者是饭店的接应的人员，他们都会、嗯、他们会虽然是站着或坐着，但是他们都会随时要移动去应付顾客这个需求。
嗯，
这时候他们这个动态姿势就是真正良好的姿势，就不是这种静态的盯着的姿势这样子。
嗯，是，其实面对不同的那种生活习惯，或像刚刚讲到工作，其实某一些的工作形态会让你一种来就是固化的，因为就是维持，就像刚刚讲久坐不动或久站无法做，或者像刚刚讲那种是动来动去，你要到处跑来跑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哦，大家这个疲惫哦疲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那在书里面其实也有特别介绍，就是说我们这个踮脚尖的方式，当然我们平常正常人走路或者是站着不会没事踮脚尖啦，这是蛮奇怪的。那为什么是踮脚尖呢？因为感觉踮脚尖第一个大家直觉反应就觉得，诶，这样不会很酸吗？或者是这样不会很怪吗？
他其实边讲踮脚尖不是说你真的一整天都踮脚尖就是走这样子、
哦、
对，那他说的踮脚尖就是你可能就是先把你的身体重心放低，然后去做一个踮脚尖的动作、
哦、
就是你做这个踮脚尖的动作的时候，因为你脚底跟地板接触面积减少了，你就会有点像踩高跷的感觉、
哦、
就是大家都有玩过踩高跷嘛、
嗯、
让踩高跷它跟地面的接触点是比较小的、
嗯、
那如果没有让身体维持一个平衡，可能就会到旁边去。
嗯，
那踮脚尖也是这样的原理，你在踮脚尖的时候你身体会自然回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哦、
然后让你可以就是做出这个动作、
嗯、
那这时候你再把脚放回原地，然后身体再起来，你的重心其实已经透过前面这个动作回到了正确的位置，所以就是你透过踮脚尖，你可能腰酸背痛走路歪七扭八，那你透过踮脚尖找回重心，知道说诶，原来我这样子才是保持正确的重心，那你再站回原来的高度，这样你的身体就会重新被调整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所以这就是踮脚尖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姿势的原因。
哦，欸，其实你现在想象或者是听众朋友就不妨可以试试看，你踮脚尖的时候啊，当然就像刚刚于安讲的，因为那个面积接触地面面积变小了，那很多人你知道一踮脚尖不是就会在左右晃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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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不平衡嘛，那你要找到那个重心是比较困难的。像我自己啊，因为会定期去那个健身房，然后一些就是那种肌力的课程，那种有氧肌力的课程、
嗯、
其实还蛮多动作就会运用到那个踮脚尖的，然后每次就已经全身酸得要死了，然后还要叫我踮脚尖，我哇那个当下就是很紧绷，要对，
有时候会做这种动作就会发现自己身体其实很不平衡。
哦，对对
对,
對,
對，就是发现我竟然没有办法单脚站立，就是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个姿势，其实都是、
嗯、
而且会很明显感受到你身体好像就是特别有哪一边是歪的，就是比如说不能维持在只有左脚站，只有右脚站。你这个其实跟我们平常的姿势不正确，可能我们倾向翘左脚啊，翘右脚、
嗯，
或者是习惯就是耸右边肩膀，耸左边肩膀，这个其实都会让我们身体造成一个歪斜。让踮脚尖这个动作是帮助我们回到就是正确的位置上，这样子。
嗯、其实，如果平常有定期运动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试着回想一下。我知道我很多我们的听众群可能是这个中年的女性，她们可能爱做什么瑜伽之类的，一定也会遇到所谓有踮脚尖的情况，然后就会突然发现自己难以平衡，
对，
明明那个动作看起来没有很难哦，但真的做起来你才突然觉得哇，
对，这就是书里面可能有写到说，因为我们平常都习惯歪斜坐着，那我们身体就没有在正确的排列上面、
嗯、
它里面有用一个词叫身体排列这样子、
嗯、
对，那你这个身体排列如果不正确的话，那长久以来其实是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可能我们身体习惯这个动作，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我平常这样瘫软的坐着啊，或者翘脚、
嗯、
然后或者是瘫在沙发上躺在桌上其实不觉得怎样，但其实长久以来这些累积的压力会是让你的身体出状况的原因，所以可能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就会可能会有一些背痛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走路的时候就会膝盖痛啊，久站的时候就会腰痛等等这样子、
嗯、是，我觉得那个身体排列是我们平常最难意识到的事情，因为你平常就正常坐，你就如果我们正常情况下你就是正常的行动，你根本不知道你哪里怪怪的，并且身体很容易习惯的，因为都是应该什么累积很久的恶习啦，你都已经习惯这样子行走，这样子跳跃，这样坐下，你不太可能发现、
就是这样瘫着也没有感觉，也没有不舒服啊，每天瘫在那边
很舒服，
对，很舒服这样子但其实都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歪，然后到老的时候可能就还总是可能弯腰驼背，甚至会影响你老后生活品质这样子、
是，我想大家现在应该非常清楚，就是说虽然有一些人就是你知道走路的方式啊，坐下或者是各种姿势，你会觉得哦，我这样做很舒服，我这样站很舒服，比较不会累什么之类的，但可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不见得是对身体好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哦，这个踮脚尖到底要怎么踮呢？我们现在就踮踮看，就是有没有几个简单的方式可以由于安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就是说我们可以轻松的一边听着节目来试试看。
对，那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踮脚尖深蹲。
嗯，
那第一个就是你站着的时候，你把你的脚尖踮起来，
哦，
让你脚尖就是脚跟维持不要放下，
嗯，
然后你把你的身体 放低，就是把
往下蹲
降低，就是往下蹲，然后就是维持在那个姿势，然后再慢慢的站起身，这时候你的脚跟都是离地的，
嗯，
然后最后再回到你第一个步骤，就是踮脚尖的站姿，
哦，
然后再轻轻的放下你的脚跟，
嗯，
那这时候你的身体的重心就会是对的，那你只要反复的练习多次的话，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重心的姿势。
嗯，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那个踮脚的深蹲，深蹲大家很熟悉啊，但我们讲说我们原本是站立的嘛，然后往后往下坐，然后会到一个程度，也不用真的很低啦，那我们现在只是多加了这个踮脚的姿势，
就是把脚跟提起来，就是多一个踮脚尖的姿势。
对，其实这个动作如果有听众朋友正在做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应该抖爆了吧。
对，就是大家可能盯住啊，要记得就是背部也要成直线这样子，
就不要为了平衡歪七扭八，
歪七扭八的，不要背。
说真的，我一边看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有好多好多姿势，真的是我们平常去健身房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教的，就是非常好懂，然后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太容易。
对，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到健身房，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就也不用太大，其实你就可以尝试这样子的运动，就是。是让你的身体去习惯那种找回重心的感觉。
嗯，对，像刚刚讲这个踮脚深蹲啊，其实放慢速度还是蛮重要，当你那种平衡抓不到，就很容易变得很快嘛，就会想要撑。
对，它是
你要 hold 住，
要慢慢的站起身，不能
对，你想哎，我很快就做完，不行不行，大家要慢慢的讲，重新跟大家讲一遍哦。我们一般的深蹲是我们双脚就是站立嘛，与肩同宽，然后慢慢的往后坐，然后做到一个程度，不用真的要很下去。那现在踮脚就说你是维持人先站着，然后脚先踮起来，就脚跟已经离开地面了，
然后
再慢往下蹲，但是这时候脚跟还是不能碰到地面哦，你要hold 住踮脚的状态去做深蹲的这个动作，这应该是对大家来说很直观的可以来做到，尤其是上班族，你可以在午休啊或什么做个几下，其实也蛮好的。
对，真的会比你想象的还累一点
到时候满头是汗诶，那除了这之外，其实他在里面也有用一些算是一些环境或一些小道具来协助大家。
对，那在环境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例如说它里面有叫一个动作叫做用力的踩球。
踩球，嗯。
对，那你就是你如果有球或者是空的罐子的话，你就可以，不是把你的脚抬高这样啪一个踩下去，是你把用踮脚尖的方式，对，就是贴在球上一口气踩下去。
嗯，
那这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会为了将全身的重量放在球上，会联动你的就是髋关节、膝盖跟脚踝，让你上半身的重量就可以很正确的去压在你的脚底上。
哦，
对，你就是踩一颗球，然后就是出力去踩它这样子。
嗯，那个球是那种小球啦，就是说其实因为每一次是一只脚嘛，所以你在踩的后，你的重心就会在前面那个脚的，你踩球的那只脚上面。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然后也非常方便的模式，然后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希望说运动越简单越好，或者是不见得是运动，就是说我们改善姿势，如果你显得太过复杂，大家又容易觉得麻烦，然后就不做了。
对，那再补充一个是用椅子来做的，啊，这个可能就更简单，就是你就是找一张就扶着随便一张椅子，然后你就单脚站立，让你的膝盖就是往前提起成90度，然后就
往前提起90度。
对，然后就是像钟摆一样前后摆动你的膝盖这样子。
哦，
对，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那你只要确实完成90度的话，就可以运动到你的髋关节，那这样子也可以让你走路的时候更好走，这样子就是扶着椅子，然后你的脚就是打开像钟摆一样，就是前后的摆动它这样。
嗯，是。
对，
可以帮大家重复说一下这个动作，总而言之就先找一个椅子啦，或扶手，也不见得是椅子，总而言之扶个什么，
可以扶的地方，
对，扶个什么东西，那这时候你的双脚都要弯曲哦，就是膝盖不能打死哦，双脚都要微弯哦，那抬起其中一只脚，那抬起来的这只脚要弯成90度，然后你要 hold 住，然后前后慢慢的摆动，就是摆一只脚嘛，因为你一只脚踩在地面上，然后你要另外一只脚就前后的摆动，单脚站立的一个前后摆动，这也是蛮适合我们在办公室做的啦，就是你做完那个深蹲踮脚深蹲之后，就可以扶着你的椅子啊或旁边的桌子啊一些隔板哦，就可以做一般的动作了，
这样子是可以就是改善你平常走路的姿势。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动作，很多人讲说天哪，好像那种做心安的 的、啊、或什么之类，但我觉得就是你要开始、嗯、然后维持一个习惯，你要不要去计较说你做了会不会怎么样，反正透过这些哦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方法，让大家哦可以去改变一下你的姿势，然后有的时候你真是做了看起来越简单的东西，做了之后回去发现诶这样开始哪里酸。
对，就是有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去健身房动就是运动、嗯、那老师教的可能都是很简单的动作，但是他重复很多次，
嗯，对对对，
那回去之后就会觉得哦，为什么这是身上某个肌肉很痛啊，感觉就是平常都没有运动到这样子、嗯、所以这些小小的动作包括脚尖真的是可以让你说去体会到你的身体有哪里不平衡，然后并且去就是把它恢复到好的状态。
嗯，真的，我觉得大家也不妨可以试试看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继续由于安来为我们做分享。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仁社福。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哦，我们一样来谈谈哦，垫垫脚变年轻。当然，也不是说真的垫了脚你就会变得很年轻啦，而是说我们透过垫脚的这个姿势哦，改善一下我们平常那些错误的身体的排列的情况。那过去错误的情况我们可能都没有自觉，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例如说我今年26、27岁，我大概就习惯了26、27年，我也不会意识到哪里做错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专业的方式哦，简单的动作来检视一下。邀请到的来宾哦，是远流的编辑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学员好，大家好。
邀请到于安哦，我们讲到这个垫脚的姿势，我们之前比较多是一个静态的，就是说包含垫脚的深蹲啊，或者是你可以手扶着椅子或桌子的边缘哦，然后进行这个单脚的一个摆荡的姿势。其实最重要的除了这种静态之外，我们还是蛮关切的，就是我们平常走路的方式很多人是不太正确的，那我们自己应该也没有自觉。到底这个垫脚的东西可以运用在这个正确的走路当中吗？
对，当你就是透过这个垫脚的动作找回你的身体的重心之后，那你要正确使身体的话，你不可或缺就是要有一个实用的方法去运用你身体的重心哦。那这里就是本书中就介绍了一些正确的姿势啊，可以让你走路的时候更正确，然后更不会累，不会伤到你的身体，然后也可以轻轻 轻松松的走路，然后会让你大吃一惊这样子。
嗯，是。其实我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曾经提过的，以一般我们多数是上班族的情况下，无疑就是什么久坐啊、久站啊，然后换言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疯狂的在走路的工作，就每天都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是。
其实对脚或者对身体，如果你的姿势不正确的话，那些伤害是很大的，尤其是很多人就反映在所谓的腰酸背痛。
对，而且有很多人也在台北还蛮多人喜欢快走的
哦，又赶时间啊。
对对对，就是快走或者是运动也是就是去走路这样子，散步走路，让你如果没有正确的姿势，其实对于你的身体是蛮伤的。那这本书里面就写了轻松走路的秘诀这样。
哦，
对，
那里面会有几个方式可以请于安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可以来自己等一下走路的时候try试试看哦。
对，那例如说它第一个就是说你手臂向后拉的话就能走得更轻松。那我们可能平常就是会有听说你走路的时候你如果大幅的摆动手臂、这样子好像可以就是有瘦身效果什么的。对，但其实他这边告诉你的不是说你大幅的手摆动手臂，因为很多人是把手甩到你的脸前面那么高嘛，就是
对，好多人做运动不都这样
甩，对，就是甩到脸前面很高。但这里告诉你是把你的手臂向后拉，让秘诀是你从你的根部开始使用手臂。那我们知道根部就是在我们肩膀这样子，那你只要把你的手臂就是从肩膀的地方往后拉，就你走路的时候往后拉，这样子你不但可以轻松快速的走路，而且对于改善你肩颈僵硬跟五十肩等肩膀周围的毛病也很有效这样子。对，因为你的手臂向后拉，让你就可以就是会带动你的脖子到肩膀延伸的肌肉这样子，这样子才就是可以预防你肩颈僵硬的问题。
其实我还蛮常看到很多人去做运动，尤其是那种喜欢晚上傍晚去那种学校的操场走走的，尤其是中年的男子还有女性最喜欢这样子大甩手。
对，就是甩手，但大家都甩到前面这样子。那好像很少人会注意到说你手真的要往后拉。
对，变成是有幅度的往后拉，也不是说真的往后扳。
对，不是你大甩用，他这边当然就是一般握拳，就是你自然的晃动动作，但是你要注意你的、
肩胛骨要往后，
对，就是你的肩膀要往后提，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动作。
这倒是可以试试看。那除了刚刚讲到这种情况，我还蛮常会那种操场遇到那种所谓大步走的人，我觉得好像跨越大步走的越快，这个姿势是不是也不太好呢？
对，那很多人会就是好像就是特地走的一大，就是跨的非常大步哦。但其实这边的作者这位足步专家，他并不建议这种脚步往前跨出的动作。那他说你只要脚往前跨大步，你的重心就容易往后倾。那这时候你会对就是大腿前侧或者是一些你本来走路的时候不应该去用到的肌肉造成负担。对，那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啊，天哪，那个我大步走路回家哪里酸，觉得哦应该是很有效。
对，但其实你这样子的重心，你如果把你的意识放在要一直往前踏步的话，你的脚就会变成好像就是一直往前跑出去的话，就是你的脚就不会摆动到后方，那你就会其实会白费力气，而且会觉得累啦。就其实大步走并不会让你走得比较快，反而是比较容易累这样子。
所以说起来那个正确的一个步伐的一个距离也重要，还有像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很多人喜欢快走，我觉得就是要越快你就越难 hold 住那个姿势啊，就会变成你为了好像半跑半走，我觉得好像也是不太好。那其实我们刚刚简单讲到了这种走路的模式之外其实包含了它里面我自己看了的时候，我觉得最惊讶就讲到说走路的时候不可以弯曲膝盖。其实我根本没有到我走路有没有弯曲膝盖，
就是你膝盖如果处于弯曲状态的话，你的脚其实是容易摇晃扭动的那你走路的时候你专注于你的膝盖有打直的话，你的就是脚才会是稳定的。那所以你走路的时候要注意说不要去弯到你的膝盖，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可能落地的时候我们的脚还没有完全伸直我们就先落地了，那这其实是对你的膝盖是不太好的。你就是可能脚完全伸直之后你再落地，这样子比较能有让你有效率的去走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本也点出了很多我们平常 民众可能走路都会犯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也是一边看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好像也这样，我也好像也那样。
对，就是想说，原来我走路是错的嘛，这样。
但其实他讲的那些改善的方式并没有想象的难做，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对，你只要意识到，然后你去习惯正确的方式的话，那你的身体自然可以回到就是正确的状态，可以让你的姿势年龄就是回春这样。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会真的就期待说，我今天姿势正确啊，然后我就可以什么立刻不会腰酸背痛哦，变得很健康。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说我们要重新去找回一个正确的姿势是蛮重要的。因为姿势啊，走路啊，或者是刚刚讲到坐下站着，那都是一种习惯嘛，习惯养成了就很难改。那现在大家有意识来检视一下你的一些姿势哪里不良啊，我们来矫正一下。那我觉得自己看这一本，我就觉得好多都可以在生活当中落实。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会意识到，但是当然不会一直记得啦，毕竟有时候一忙哦，你就要跑去哪你就会快走去哪，然后但是只要你有想到的时候就不妨来尝试看看。在里面我觉得除了我刚刚讲到说那个走路不可以弯曲膝盖我很惊讶之外，我自己最最最最觉得受用的就是他特别讲到说要走很多路的时候穿那个好穿脱的鞋子。因为像我平常就是跑记者要跑线啊，所以就很忙，那种行程就很赶，然后我每次都想说，我今天我跑线，那我今天要穿什么鞋子，我都会穿那种软软好穿脱的鞋子，因为我觉得这样感觉走起来比较舒服。但是我看了才发现好像也不见得这样。
对，其实鞋子软鞋子好穿脱，那代表说它其实没有完整的包覆你的脚，
就没有抓住你的脚。
对对对，但鞋子的功能应该是要保护你的脚，所以反而是你要把它穿的就是把你的鞋带绑好啊。可能大家比较年轻的时候都会觉得懒得就是穿脱也花很多时间，
要绑鞋带嘛，
就比如说故意松开一个鞋带啊，或是鞋带也不绑，就把它塞到脚后跟之类的。
对对对，很多这样。
对对，还蛮常这样子。但其实这样就让鞋子失去了一个包覆的作用。那你缺乏稳定性的话，那就结果而言其实是会让你疲劳的，就是你好穿脱的鞋子反而会不能让你就是长时间的走路这样子，其实会让你很累。那软的鞋子的话其实也是对膝盖不太好。
真的。
对，
不过我想像我们一般民众可能鞋子很多双，就像刚刚讲的，你会适应不同场合你要穿不同的鞋子，当然也没有说你就不能穿软的鞋子啊，因为有的时候穿软的鞋子你可能会觉得脚比较舒服一些，但
是
我们可以去意识到说鞋子的功能性是什么，然后在合宜的情况去穿对的鞋子，然后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灵活的一些变动。
对，就是你可能要就是着重要注意到它鞋子原本设计来的功能就是要保护你的脚的嘛。例如说篮球鞋它就是会设计的特别的，就是脚后跟就会包到脚腕，会比较高一点，
会抓住你的脚腕。
你穿这样鞋子你就不要再去把什么鞋带放松，不然这样其实对你运动时是没有用的这样子。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鞋子的功能，这样才能保护到我们的脚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一边看这个垫底变年轻，大家重新去检视自己平常的姿势啊，走路的方式啊，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如果你想要在居家办公室做一些简单的小运动，或者是简单的改善姿势，找到自己正确重心的方法，其实都非常的合适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初阶的，让大家可以快速入门。那于安自己这本书，其实我想应该会马上就立竿见影吧，就说你马上就觉得我可以在这种生活当中来尝试看看。
对啊，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常常久坐办公室都是会腰酸背痛的。对，让腰酸背痛，那其实买很多小东西啊，买什么椅垫来放，
什么
其
实都靠在后面的腰后面、
有本来办公室有一个靠在腰后面的东西，但我实在觉得没什么用，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把它丢到旁边去。
真的很多，因为我觉得那个你都会很想买，因为他每次在那种网购平台上都跟你讲说什么什么
美
姿，美姿美仪，什么神器，什么什么不让你腰酸背痛的
神器。但其实你在坐着的时候你还是会一直动嘛，你也不可能就是一直去贴一个椅垫这样子，那不如就是你透过这些训练的方式，你在 动有动的时候，你随时着重自己的姿态。那书里面也写说，其实人就是不适合一直坐着啦、嗯、那所以在办公室的时候，你随时起来活动一下也很重要，这样子、嗯、对，
也是希望大家意识到自己平常生活的作息哦。当然我们每个人因为工作形态身份的不同，你可能都会有一些固化的动作，那尝试去做一些变化，因为很多东西动作做久了，其实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但也真的正确，那我们反而来重新检视看看哦。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于安哦，跟我分享垫垫脚变年轻哦。希望大家不见得就是我们真的梦想变年轻了，而是说找到正确的姿势是最为重要的。非常谢谢于安，
谢谢，因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这一小时刚好提到的是健康话题哦，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一起来做做看。诶，除了垫垫脚变年轻，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哦，我们最近的健康讲座你报名了吗？哇，这次的健康讲座阵容非常豪华哦。9月26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到4点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健康讲座，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香琪的桃花源的主持人，同时也是很知名的养生专家刘香琪老师，会到这个正声哦，直接跟大家分享肠道健康如何来做好。香琪老师真的在营养保健这个领域当中有很多经验，然后也有非常多的粉丝哦，大家跟着香琪老师一起变得更健康。那我们今天定的主题就是肠道健康嘛，所以很多关于消化的问题啊，排便不顺的问题啊等等各种疑难杂症，欢迎大家透过这一场健康讲座一起来学习哦，如何顾好自己的肠道健康。9月26号礼拜四下午2点在正声举办的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这场讲座呢是收费讲座，要缴300块的报名费。不过我们在现场呢也安排了抽奖有抽到星光三月的礼券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还有很多好礼要送给大家哦！希望大家有空的话，有机会的话，正声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礼拜四下午两点的健康讲座。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哦，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我们正声上班时间大概9点到5点之间哦，白天的时间打电话到正声来报名，报名电话是2361-7231转62-66252361-7231转62-4625。虽然在这个时间没有对上但大家可以把电话记下来，2361-7231转62-46252361-7231转62-4625，可以打电话来报名这个礼拜四9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的健康讲座，保健专家刘香琪老师会和大家来分享肠道健康的秘诀。老师的讲座真的都很夯啊，因为很多听众来啊，或者是老师的粉丝来啊，都会可以现场问老师很多问题，老师也很乐意为大家解惑，一起来变得更加健康吧。有没有把报名电话记下来？2361-7231转62-4625，可以在我们上班时间呢，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哦，打电话进来报名。今天微微和大家分享很多健康消息哦，当然也来听听好歌曲来放松一下，由范玮琪所演唱的歌曲。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离去，在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 吹走，散落在天涯。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轻，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张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证明，你用伊的经验甲着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嘛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当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